马太福音第七章，逐节注解导读。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免得你们被论断。论断意思是审判、定罪。遵行主耶稣许多教导的前提，就是要有判断能力。天国子民要按照真理慎思明辨，分别是非，但不能代替神去论断人。世人之所以喜欢论断人，是因为他们不认识自己在神面前与那被论断的人并没有两样。天国子民越是被神光照，就越更多省察自己，越认识自己，就越不敢论断人，而是严以律己，宽以待人。天国的内容若不先临到自己身上，天国的知识就会使人自命为审判官，天国的宪章就会被错用为定罪人的根据。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，也必怎样被论断。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。天国的原则是，凡以公义待人的，就受公义的对待；凡以怜悯待人的，必得怜悯的对待。所以，当我们受到别人的批评、冤枉时，先不要急着鸣不平，因为很可能你也同样批评、冤枉过别人。量器指量取食物的器具，比喻衡量是非对错的标准。我们若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别人，也要预备别人用同样的标准来衡量我们。凡是我们不愿用作衡量自己的标准，也不可用来去衡量别人。这个比喻在这里与马可福音第四章第24节和路加福音第六章第38节所比喻的对象不同。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，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？刺指从木材上剥离的细小屑片，比喻细微的小过错。梁木指房屋建筑上所用的梁木，比喻明显的大过错。论断人的人对别人的刺判断的并不错，他的错误在于对别人的刺用放大镜来检查，对自己更大的梁木却视而不见。当我们要挑剔别人的过错的时候，必须省察自己是否有更大的过错。因为当我们批评别人的时候，常常是我们里面最缺少爱的时候。你自己眼中有梁木，怎能对你弟兄说，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？你这假冒为善的人，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，然后才能看得清楚，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。门徒若看不见自己的缺点，却批评别人的缺点，就和法利赛人一样，被主耶稣责为假冒为善的人。天国子民应该严以律己，宽以待人，在批评帮助弟兄之前，先查看去除自己的罪，去掉爱好论断挑剔的恶习，让自己里面被神的爱充满，然后才能看清楚事实真相，用怜悯和恩慈去帮助弟兄。十字架的功课总是先从自己身上开始的，自己先受主的对付，然后才能真实地帮助别人。不要把圣物给狗，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，恐怕它践踏了珍珠，转过来咬你们。天国子民不可吹毛求疵地论断人，但要按照真理凡事查验，分别是非，分辨谁是不洁净的狗和猪。天国的宝贵真理只能给能珍重欣赏的人， 所以属灵的教导应该有所判断，根据对方的程度分别对待。比如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，不信的人听了也不明白其中的宝贵，反会被他们恶用。这是对第一至五节的补充。圣物可能指祭物，只有祭司及其家人才可以吃。圣物珍珠代表宝贵的真理和见证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祈求、寻找、叩门指多次的祷告。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，反给他石头呢？饼和鱼是加利利海周围居民最普通的食物，石头长得像圆饼。求鱼反给他蛇呢？蛇长得像加利利海的鲶鱼。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，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只要天国子民向天父求，天父一定会答应，但不一定是照我们所求的给我们，而是照天父认为对我们有益的给我们。许多时候我们会求错东西，但父神绝不会给错东西，他所给我们的都是好东西，就是圣灵。让圣灵亲自来带领我们，造就我们，成为我们一切福气的来源。许多时候我们以为神不答应我们的祷告，以为神不爱我们，岂不知神是要把最好的给我们。即使神让难处临到我们，也是为了造就我们，让我们能容纳更好的东西。所以无论何事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，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，是天国子民待人的原则，是登山宝训中天国伦理观的总结。天国子民待人的方法是根据我们愿意别人怎样待我们，而不是根据别人怎样待我们。世人最多能做到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但天国子民却不是被动的不要做，而是主动的如此做，不是被动的约束自己不害人，而是主动的去容神一人。所以表示本节是总结前几节的话，包括一，人与神之间正常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正常关系的基础。二，神既然用为父的心肠对待我们，给我们好东西，我们也当照样用神的心肠去对待别人。三，我们怎样有求必应，获得神的恩待，也当照样恩待别人，做神恩典的管道。律法和先知是犹太人对旧约圣经的代称。第22章第40节从律法和先知的道理中概括了律法的两条诫命，本节的原则就是其中的爱人如己。神借着律法和先知所表明的就是基督，天国的操练就是破碎人的自己，显出基督。你们要进窄门，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。世人心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，行事为人不受拘束，所以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。他们不但自己去行，还喜欢别人去行， 带着大家一起堕落，好掩盖自己的堕落，所以进去的人也多，但结果是引向灭亡。引到永生，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天国子民甘心受天国权柄的约束，乐意接受十字架的剥夺，除去一切不属天的东西，所以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肯花这代价的人不多，所以找着的人也少。窄门就是基督，小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，我们唯有借着基督经过十字架，才能得着永生。你们要防备假先知，他们到你们这里来，外面披着羊皮，里面却是残暴的狼。当人愿意跟随主走小路的时候，撒旦就会来扰乱神的工作。他知道神是借着话来做工的，所以就会兴起假先知来扰乱神的话。假先知不能光凭外貌和言语来辨别，因为他们外面披着羊皮，但里面却没有羊的生命，有生命的道理却没有生命的实际。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。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？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？要辨认假先知，就必须查验他们生活中结出的属灵生命的果子。外面的现象可以假冒，但是里面的生命却是假冒不来的。一旦接触到生命的实际，所有的假冒都无所遁形。这样，凡好树都结好果子，唯独坏树结坏果子。好树不能结坏果子，坏树不能结好果子。我们的问题不在于要做好事还是坏事，而在于我们凭哪一种生命去活。我们若是凭着基督的生命去活，就结出好果子来；若是凭着自己天然肉体的生命去活，即使是做好事，也会结出坏果子来。凡不结好果子的树，就砍下来，丢在火里。我们若不长久在他的恩慈里，结出属天生命的果子，就会被砍下来，丢在火里。所以，凭着他们的果子，就可以认出他们来。我们对传道人不可凭着外貌认人，而要留心查看他们为人的结局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，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天国就是神掌权的范围，一个不遵行天父旨意的人，就不是顺服天国权柄的天国子民，当然不能进天国。当那日，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，主啊，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传道、赶鬼、行异能，都是属灵的工作，这些工作也都是奉主的名做的，但工作与表现不能代替里面真实的属天生命。许多人可能讲过道，传过福音，写过圣经注解，带领过聚会，并不等于遵行了神的旨意，可能是出于自己天然的爱好热心，也可能是出于嫉妒纷争，但主耶稣竟然容忍不说，一直等到那日才说出来。但愿我们及早醒悟，以免到了那日就再也没有补救的机会了。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， 离开我去吧。奉主的名做工，却不遵行神的旨意，就是作恶的人，因为他们没有活出天国的实际，所以进不了天国。人不能用属灵工作的热心、劳苦和忙碌来代替对神旨意的顺服。主耶稣在此清楚地宣告，只有他是那日的审判者。所以，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，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。我这话指主耶稣在第五至七章里所宣告的天国宪章、登山宝训，是天国子民信仰和生活的根基。我们若听了主的话就去遵行，就是把我们的一生建造在神话语的磐石根基上，经得起任何试炼。熟悉旧约圣经的犹太听众很可能会联想到房屋因智慧建造，以及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雨淋、水冲、风吹撞着那房子，房子总不倒塌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。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，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。犹太地通常是夏日干旱，冬天雨水比较多，人们盖造房子多是在夏天，但只有无知的人才会忘记了冬天的雨水，而把房子盖在沙土上，没有根基。无知的人并不是指不得救的人，而是指听道而不行道的人，他们的信仰和生活都经不起试验，今生永世都要受大亏损。雨淋、水冲、风吹撞着那房子，房子就倒塌了，并且倒塌得很大。耶稣讲完了这些话，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。众人都稀奇的不只是主耶稣的教训，更是他话里的权柄，因为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。他的教训是出于神，而不是凭着自己说的。主耶稣在第五至七章里所宣告的天国宪章是向门徒宣告的。众人指旁观的听众，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，不像他们的文士。文士是解释律法的教师，他们教导时都是小心翼翼地引用古代文献、犹太传统和权威拉比的说法，以支持自己的论点和对律法的解释。主耶稣与他们完全不同，他是道成肉身的天国之王。当他颁布天国宪章时，无需用任何宗教权威来证明自己，因为天国之王的宣告自带权柄。主耶稣能宣告，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，凡听见我这话就不去行的，却没有其他文士敢给自己的话如此高的权柄。所以听众立刻听出主耶稣说话正像有权柄的人，不像他们的文士。主耶稣的教训内容和方式让人感觉到了天国的权柄。我们读圣经应当顺服神话语中的权柄，听了就去行，而不是把圣经当作道德学问挑挑拣拣，这样圣经才能对我们有益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。 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。